今天要继续的来谈到为人父母。我们前面曾经谈到做父母亲第一个功课，就是要学习怎么用爱的方式来教养我们的儿女，因为我们的神他也是这样子用无条件的爱来接纳我们，来带领我们，教导我们。那么我们也谈到积极和肯定的话语来建立我们的孩子，特别对于中国人，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中国人整个的文化里面我们是不谈这个的。但是圣经上让我们看见我们的话语要怎么样子来说呢？以弗所书第5:29这边告诉我们是要说造就的好话。要说什么呢？因为要使听见的人得益处。所以你看神的话很奇妙，神的话说那些造就人的，造建立人的。弟兄姊妹，造就建立什么叫呢？那就是他得益处，可以清楚这的意思。不是当孩子犯错我们不可以责备他，即使责备也是可以使儿女得益处的。但是这样子造就的好话，不是那一种随着自己的脾气怒骂、批评、讥讽、冷嘲热讽这些的方式来对待自己的孩子。可是你会发现，在我们过去的整个的成长的过程当中，在我们的社会里面，这就是我们常常所面临的环境。所以圣经上说要多说，要常常说造就的好话，使听见的人得益处。而且呢，这样子造就人的好话是需要说出来的。我们中国人常常是爱你在心口难开，所以有时候我们看见这个电影里面那些外国人常常嘴巴动不动就讲我爱你，我爱你。但是中国人呢，我们常常是不讲话，这叫含情脉脉。可是圣经里面让我们看见话语是既然是这么重要，话语是需要说出来的，特别是这种赞赏和鼓励的话语是需要当面说出来的。这应用在我们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更是今天中国父母亲所应当努力学习的。有一个教育专家，他写了一本书叫做《家庭祝福》。那么这一个作者他讲到他自己在生命当中曾经有的一个故事，讲到他跟孩子的有关话语上面的这种帮助和建立。这个故事讲到说，曾经他的孩子跟其他的一些孩子们一同读了一个教会的学校，这是一个很小的学校。那么当这个学校有一天毕业了，他们有这个毕业的一个聚会，那这个做父亲的他就跟着其他孩子们，因为这些孩子们都从小就这样子在这个学校里面一起长大，所以非常要好，父母亲之间也常常来往。所以那一天他们就办了一个类似像一个毕业的一个餐会，一个感恩之夜的餐会。参加的人只有这些毕业生还有他们的父母亲。当时间到了，他们一共坐了6桌，每一桌有2对夫妇还有他们的孩子。当大家吃饭在那边很愉快，然后开始一些余兴的节目，接着他们就一个一个的问这些毕业生说他们的一些有趣的一些学校发生的事情。 然后最后最动人心弦的部分开始了。这十一个孩子的父亲一个一个的走到这些孩子的面前，每一个父亲对每一个孩子要说一句感谢的话语，那不能只是讲啊我感谢你这句话，他们必须要讲一段话。所以这个当中有的父亲就对他的儿子说，他说你有着为神而活的心，也有的父亲对着他的女儿说你是帮助我成长的模范女儿模范人物，也有的对他的孩子说我唯一的遗憾是没有多生十个像你一样的孩子，有另外一个父亲说在你身上我看到耶稣的形象。这些父亲衷心地从他们的心中表达出他们的对这些孩子们毕业的一个赞美的话语。当每一个父亲讲完之后，他的儿子或女儿就会自动地向前拥抱他，在这个温馨的一刻互相说我爱你，然后许多的父亲跟这些的儿女泪水就情不自禁地流下来。最后就有一对毕业生的父母亲，他用自己所做的曲唱出《民数记》第六章24到26节的那一段祝祷文。那一次的感恩之夜，这个作者说，他说是他一生当中最难忘的一夜，所造成对他的冲击一直影响着他。我自己并不是一个生长在一个充满了赞美和鼓励的一个家庭，就好像一个标准的一个中国家庭一样，所以从小我也不知道我爱你这三个字要怎么说。从小听到父母亲或者周遭的人所讲的话，也很少有这一种肯定跟感谢的话。但是当信了主，特别是出来服侍做主的仆人，越来越感觉到话语何等的重要。所以神也在不断的调整帮助我，让我学习怎么样子的来说积极肯定的话语。我记得前一段时间有一次在一个晚餐，神就感动我，在这样子一个晚餐之后要带领孩子们跟自己的妻子来向每一个人都说一句感恩的话，因为是一个年底了。那么当一个一个孩子开始说这样子的话语，那么做父亲的我也跟每一个孩子跟自己的太太说感恩和赞赏的话语。那一天晚上当每一个听到别人赞赏他感谢他的话语的时候，我们都心中深深的感动，因为知道我们原来在自己家庭成员的面前是这样子的被看重。可是如果我们没有说出来，许多时候我们就不知道原来我们在别人眼中是这么样重要。所以我们需要常常在家庭的里面说造就的好话。另外我们也需要学习来为儿女来祝福。在圣经当中出现有关赐福祝福这样子的字眼一共大约有700多次。我们看见在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许多旧约里面的犹太人的这些的父母，特别是做父亲的，神给他有这样子的一个权柄来为他自己的儿女来祝福。最有名的一段故事在创世纪27章1-40节，讲到以撒他为雅各来祝福，使他得到长子的祝福。这一个故事我们都很熟悉，我们都知道雅各他欺骗他的父亲， 以至于他得到了这个长子的祝福。我们看见虽然他是用欺骗的手段得到了这个祝福，但是这个祝福仍然是归给他。所以我们看见从这样子一个例子，神透过父亲对儿女的祝福，那是何等大的一个权柄。因此圣经里面既然这么样子看重做父母亲对儿女的祝福，我们就要一起来思想怎么应用在我们管教儿女的事情，怎么样应用在我们教养儿女的事情上面。首先我们要来明白祝福这个字的意思。祝福这个字希伯来文的意思是指的说传达，或者说是赠予、赋予神的良善和恩惠的能力。通常呢，这一种的祝福是借着话语以及我们双手的动作，譬如说按手啦，或者是拥抱。那么希腊文讲到这个祝福的，它的意思是什么呢？是赞美，是表示称赞。所以我们看见这跟我们前面所说的又有异曲同工之妙。神要我们来为自己的儿女来赞美他，来表示称赞他，用祝福的话语。那么这样子的祝福会带给孩子有非常大的影响。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说今天你偶尔讲一两句祝福的话，你的孩子就改变了，你的孩子就变成是一个非常健康的这种自我形象，非常这种健康的人格的。我们不要忘记，任何一件事情要看见它有果效，是需要时间的累积。因此我们要看见这样子祝福所带给我们儿女的那种果效呢，我们就要透过持续的祝福，透过不断的祝福，透过在这个祝福当中一个对的过程，使得我们的儿女他们能够因着这样子的祝福，心中就有这种安全感，在父母亲的当中有被接纳，还有一个正确的从神来的自我形象。刚才我们所提到的这个家庭祝福的这本书的作者，他也提到他的儿子在11岁的时候曾经发生了一件事情。他说有一天晚上，他的儿子叫他到他的房间去。事实上在这之前，早在他叫他之前，这个父亲已经在1小时之前就已经送他上床，为他祷告，按手为他祝福了。可是他却在房间里面在那边思想，他知道他当天做了一件不该做的事情，所以上帝就不会像祝祷文里面所说的赐他平安，除非他认罪悔改。因此他就叫他的爸爸进来。他说当他夫妻两个人走进他儿子的房间之后，他的儿子几乎是立刻开始认罪，悔改的泪水也随之流下。然后父母亲就为他祷告，祈求神饶恕他，帮助他不再做悖逆的事情。当他们离开这个房间的时候呢，这个做儿子的就说，我觉得压在我身上的一大包垃圾不见了。那天晚上父母亲跟这个儿子都很高兴，神在他们身上做了一件工作。弟兄姐妹，我们看见因着父母亲为儿女每一天晚上为他的祝福，也带来这个孩子在神面前是那样子的诚实和敞开。所以我们要学习怎么样子在我们的家中来学习祝福。什么时候呢？在孩子什么的时候我们要来做这件事情呢？越早越好，不要等到他已经20岁30岁了。当然如果现在他已经20、30岁了，你仍然可以开始，还不晚。 越早开始越好，甚至有的父母亲小孩子还没有出生就应该要学习，当孩子在腹中的时候就为他做祝福的祷告，按手在母亲的这个肚子上面为这个孩子做祝福的祷告。现代人很流行胎教，事实上圣经里面早就让我们看见做父母亲的为孩子的祝福，从他还没有出母腹的时候耶和华就知道他，我们就可以来为他来祷告祝福了。那么当小孩子渐渐长大之后，一天当中我们怎么样子来祝福呢？怎么样子为孩子来祝福呢？现在生活这么忙碌，我们可以在早上孩子上学之前就给他说一句祝福的话语。西方人，西方的基督徒常常喜欢说一句话，说 I bless you， 我祝福你。那么我们中国人往往我们常常跟孩子早上送他上学离开的时候就只简单说一句再见。在西方的基督徒他们有时候很习惯祝福一个人说 Have a good day， 愿你有一个美好的一天。我们基督徒的父母亲也可以学习当孩子上学之前跟他说一两句祝福的话。你可以说，孩子啊，上帝祝福你这一天聪明智慧，能够学习神要你学习的。或者你跟孩子说，上帝祝福你有美好的一天，都可以。你不要小看经年累月当做父母亲的对孩子这样子说的时候，孩子不知不觉他也就学习他用这样子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那么当孩子回到家，一天当一家人聚在一起吃饭也是一个很好的时间来彼此祝福。有一个做父亲的，他是一个很爱主的一个父亲，在孩子小的时候每一次在吃饭的时间，这个做父亲的都要对孩子来祝福。通常他们是在吃饭之前谢饭祷告，那么他们就要做这样子的一个祝福。这个做父亲的都会为在餐桌上的每一个人，为他的妻子，为他的孩子，一个一个的祝福。当祝福完了之后呢，然后一家人就一起谢饭祷告吃饭。我们也可以运用这一个在吃完饭后的时间，就像我刚才所分享的，在吃完饭后不要急着收拾碗盘，不要急着就离开，请大家都能够留下来，也许有个5分钟或者是10分钟的时间，一家人聚在一起有一点分享。然后做父亲的做母亲的可以对着孩子一个一个的给他们有一些祝福的话语。那么也有的做法是在孩子上床睡觉之前为他做祝福的祷告。这样子的祝福祷告让孩子是带着父母亲的祝福进入梦乡。许多今天的家庭孩子是在父母亲打骂的声音当中进入梦乡，或者是说你怎么还不上床，再不上床你就完蛋了。在这样子的声音当中睡觉的孩子，你想他的成长会健康吗？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学习用这些的方式，在这样子的时间来随时随地的为我们的家庭的成员，为我们的儿女来做祝福。那么你说怎么祝福呢？你也可以像这一个作者所说的用民数记第6章24节到26节用这样一段经文来祝福他。你也可以很简单的想怎么样子为你自己的孩子，你希望他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孩子，用这样子的一个感动来为他做祝福的祷告。那么当你为着这些孩子为你自己的儿女在做祝福的时候呢，不要忘记要运用 加上你自己的肢体语言，就是按手或者是拥抱。当我开始实行为自己的孩子做祝福的祷告的时候，每一个孩子他们很喜欢做爸爸的抱着他，按手在他的头上，然后为他做祝福的祷告，然后他们就睡觉。接下来我就把几个在操练实行这样子祝福祷告的家庭，他们的孩子所诉说的心声练出来跟大家来分享。有一个18岁的孩子，他说爸爸妈妈，非常感谢你们从我有记忆的那天每天晚上为我祝祷。那段以耶和华赐福给你开始的祝祷文很短，但始终那么有力，而且带来安慰。许多次当我站在那儿，我觉得好像是上帝亲自对我说话。有一个21岁的孩子，他说，我仍然记得在你祝祷之后我所感受到的宁静，突然间我对未来不再害怕，有了足够的勇气面对往后的日子，知道上帝会用不同的方式为我不知的问题提供所有的答案。还有一个孩子，他说，正因为我父母亲的爱，以及每天两次一连365天不曾间断的祝福，我始终觉得自己受到上帝特别的关爱。我感觉神真的使他的脸光照我，赐恩给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也许这一些对我们来说都是好像从来没有做过，甚至是我们的本性所不愿意很难做出来的。但是当我们看见，我们真正看见圣经神的话语里面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原则的时候，愿我们都能够按照主的话来实行，用圣经的原则教养我们的儿女。接下来我们把今天的信息简单的再跟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今天继续谈到为人父母。我们今天谈到这个为人父母呢，我们再一次谈到积极和肯定的话语的重要性。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要说造就的好话，在以弗所书第5章29节，为的是要使人听见得益处。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好话，第一个我们要把它说出来，说出来是非常重要的。第二个，我们要学习当我们表达不满的时候呢，我们也不要用负面的情绪，不要用那些使对方感觉到不舒服生厌的那种感觉，多用我的句子来表达。第二，我们除了说造就的好话，圣经上也让我们看见要为儿女祝福。祝福儿女，从犹太人的习惯里面，做父亲的为儿女祝福，这是非常重要的。祝福的意思就是赞美和称赞，或者说是传达神的良善恩惠的能力，而通常是借着言语还有双手的动作。那么怎么样子来祝福呢？我们可以在越早越好，任何的时间都来祝福。最后我们在什么情况之下，祝福的内容是什么呢？我们可以用固定的祷文，我们也可以随着圣灵的感动来说对儿女的祝福的话语。愿主祝福他自己的话。